在影片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宣布一则好消息，那就是 Eric 终于也有会员影片啦。内容则是关于 2CH 论坛的恐怖故事。贴文的发布者突然收到了几封奇怪的信件，并在接下来遭遇到了一连串奇怪的事情。究竟结果如何了呢？我会在这周的星期六晚上9点上片，点击订阅按钮旁的加入会员就能观看咯。2019年的7月18日，日本的京都市正处在烈阳高照下的酷暑。这本来会是个平静的早晨，不过一名身穿红衣的男子却打破了这一切。他的行径可疑，在街道上左右徘徊，最后他走向了附近的一栋大楼，带着强烈的杀意步步逼近。随后伴随着两声爆炸，大楼彻底陷入了火海。大家好，我是 Eric。 相信如果荧幕前的你是动漫迷，甚至不是粉丝，也多少有听说过5年前的这场事件。这起事件不仅是日本继二战以来死伤最惨重的事件，更断送了许多未来可期的动画工作人员的生命。而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会让嫌犯痛下此手呢？今天就让我们将时间倒回到5年前，回顾这起京都动画纵火事件。京都动画公司又被称作金阿尼，由创办人巴田夫妇在1981年成立。透过外包的形式，巴田夫妇与附近的邻居家庭主妇们一起承接来自动画公司的上色委托。出乎意料的是，这群多数由家庭主妇所组成的工作室，透过出色的品质在动画业界打响了名号，甚至会有动画公司专门调整档期来配合京都动画。许多经典作品中也都有他们参与制作的痕迹，像是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名侦探柯南、新世纪福音战士等等。京都动画工作室不断扩张，在2003年更从外包工作室转型成为了独立制作动画的动画公司。在当时为了压低成本，许多动画公司会采用外包的形式来委托动画师，这也是业界的普遍做法。而京都动画却采用了全职雇用的形态，只要是自家出产的动画，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京都动画的职员。透过稳定的底薪以及员工福利，让制作人员的待遇受到保障，因此京都动画也被称作动画界的良心。到了2019年，京都动画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了有着3个动画工作室、社员宿舍、动画学校及商品开发销售店铺的庞大企业，更会在每年举办京都动画大赏，将有潜力的作品改编为电视动画。不过就算有了如此成熟的商业模式，有赞扬的声音也慢慢开始有了负面的声音出现。有人批评京都动画的作品风格过于狭窄，每部作品的人物更是大同小异，在去掉发型后长得十分类似。也有人针对京都动画的改编手法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根本是将原作小说改编成了不一样的作品。不过如果是针对作品的讨论倒也还好，这其中竟然有人抱着更深的恶意。京都动画在几年前就陆续收到针对员工的死亡威胁信件，每次收到这些匿名邮件，公司都会报警处理，但搜查犯人的行动最终都以失败收场。而在这些对京都动画怀揣恶意的人群中，这名男子怀有的恨意绝对是名列前茅，他就是青叶真司。青叶真司出生于1978年，他的童年并不美满，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还经常殴打辱骂他。不过青叶真司在小学时的性格还算开朗，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写着他的兴趣是电子游戏，未来的梦想是赚大钱。不过根据国中同学的回忆，青叶真司在升上国中后是个有点阴暗的人，父亲的暴力并没有停止，甚至让青叶真司出现了幻听的症状，常常觉得有人要攻击自己。他变得不爱上学，就连毕业照也是后来单独补拍的。青叶真司在中学毕业后离开了家中，幻听的症状才得到好转。他开始半工半读，白天打工，晚上到夜校就读。从兼职送报员到崎玉县政府的公文跑腿小弟，他都尝试过。高中其实是他相对快乐的时期，当时的上司也回忆到，青叶真司会开朗地跟他们打招呼，总是面带笑容。不过直到高中4年级时，21岁的青叶真司生活又迎来了巨大变故，父亲在家中自杀了。事到如今，青叶真司对于父亲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复杂， 他赶回家中大哭一场，最后留下一句话：我们吵了那么多次架，最后一刻我告诉你，我不会参加你的葬礼的。在那之后，青叶真司独立居住在崎玉县的春日部市，但每一份工作都持续不了太久，甚至到了需要援助的地步。他的请求遭到了春日部市政府拒绝。2004年，青叶真司的妹妹效仿父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连续失去至亲的打击下，青叶真司慢慢滑入了犯罪的深渊。2006年，青叶真司被指控窃取女性内衣，被判入狱。在隔年获得假释后，回到母亲家中居住，但他明显跟这个家格格不入，于是他借口找到工作，并逃离了家里。2008年，青叶真司住进了就业促进宿舍，一边打工，一边靠着母亲给的援助生活。而就在他这个人生最黑暗的时期，青叶真司遇见了给他希望的动画作品，由京都动画所制作的《凉宫春日的忧郁》。他在看完动画后，用了2天的时间读完了系列小说，开始产生了成为轻小说家的想法。在他执笔的这段期间，青叶真司与 2CH 论坛上一名自称担任京都动画监督的女性产生交集。青叶真司与她聊得非常开心，更产生了单方面的好感。不料青叶真司分享她的犯罪经历时，对方却以强奸犯来称呼她，让青叶真司的情绪彻底失控。2012年，青叶真司持刀抢劫了便利店，被判处了3年的有期徒刑。在狱中的精神状况也非常的不稳定，并彻底跟家里断绝关系。2016年，出狱后的青叶真司独自居住在住房支援的公寓中，他想起了那个入狱前的梦想，成为小说家。他分别在2016到17年，向京都动画大赏提交了《中野由美的事件簿》以及《Realistic Weapon》这两部作品，对青叶真司来说都是费时十年、呕心沥血的作品。不过，京都动画大赏一向以严格著称，自2010年以来都没有大赏得主，竞争更是非常激烈，让青叶真司的作品最终都以落选收场。这个曾经带给他希望的动画公司，此刻却也拒绝了他。心灰意冷的青叶真司在2018年烧毁了自己的笔记本，上面是他十年以来所记录的轻小说创作灵感。随后在当年的9月，青叶真司观看电视时，竟然看到了自己曾经投稿的作品元素被京都动画制作出来。感受到被抄袭的他，对京都动画这间公司开始萌生了恨意。在那之后，青叶真司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不但常常敲击租屋处的墙壁，在深夜制造噪音，更会在网络上发泄对于京都动画的愤怒。2019年的7月14日，青叶真司突然无故敲打邻居的家门，又持续发出捶打墙壁的噪音。邻居上门理论后，只见打开房门的青叶真司瞪大双眼扑向了他，抓住了他的头发、衣领长达10分钟，嘴里不断重复地说：
杀了你，我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警方获报来到公寓，却不见青叶真司的身影。在那之前，警方已经处理过多次这名头痛人物，原本以为又是一起扰民案件，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颗社会上的定时炸弹已经准备要引爆。引爆的日期定在4天后的早上。青叶真司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在离开公寓后，先是到东京的酒店住了2晚，接着他在7月16日坐上了崎玉开往京都的新干线，在京都当地的网咖搜寻有关京都动画的相关讯息。得益于网络的帮助，青叶真司在当天就到了河堤的高处，远远眺望着京都动画的第一工作室。7月17日，青叶真司在五金行购买了一辆手推车和几个汽油罐，监控摄像头拍到他推着车在路上行走，并在公园的长椅露宿被经过的民众目击。7月18日早上10点，青叶真司在加油站购买了一共40公升的汽油，声称是要给发电机使用。接着他推着手推车慢慢走向京都动画第一工作室。值得一提的是，一般要进入工作室的方法就是刷卡入内，但是当天的11点，京都动画要与 NHK 洽谈帕运会的动画短片，工作人员便提前将门禁解除，方便人员出入。10点31分，青叶真司闯入了第一工作室的柜台，打开了携带的汽油桶泼向柜台人员以及地板，随后大喊一声
“去死”，
并用打火机点燃了这些液体。打火机在碰到汽油的瞬间产生了爆燃，随着两声爆炸声， 火势沿着工作室的螺旋楼梯迅速往上燃烧，多数的工作人员一时之间还反应不过来，整座工作室就陷入了大火。在30秒后，第一工作室的内部已经到达了人体难以忍受的高温。这期间有人大喊到屋顶去，于是有20名人员打算移动到屋顶等待救援，却因为螺旋楼梯贯穿了一楼到三楼，在浓烟推挤和火海中，这些人员渐渐失去意识，倒在了楼梯平台上。更难过的是，已经有5名职员到达了屋顶的门前，却因为慌乱中的推挤而无法开门，可以想象他们生前有多惊慌。至于逃往其他方向的受害者，有11名倒在了二楼的一个特定的窗户附近。令人惋惜的是，窗户并不能完全打开，导致他们都无法逃脱。青叶真司也因为当下的爆燃灼伤了自己，冲出工作室后在附近的街道狂奔。附近的住户不明白状况，还用水管向他泼洒灭火。最后他被追上来的京都动画员工压制。警方后来询问他动机时，青叶真司的口中还喃喃自语地说，因为他们抄袭。消防队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但碍于建筑物的构造以及工作室中有大量的手稿易燃物，导致火势持续燃烧，直到下午3:20才控制住火势，到了隔天的上午才被完全扑灭。整起京都动画纵火事件在事发当天就出现了33名死者，隔天更有3名人员不治身亡，最后导致了36人死亡、35人受伤的结果。不止震撼了全日本，更让全世界喜欢金阿尼的粉丝震惊。青叶真司随后被送往的当地医院，在当时一度陷入了险境，医生更判断他的死亡率是 97%。 抢救回来后意识模糊，让警方无法对他进行讯问。直到2020年的5月27日，警方依杀人及纵火等嫌疑逮捕了青叶真司，他也在病床上一一承认了犯行。2023年的9月5日，针对青叶真司的审判召开，长达3个月的审理期间，探讨了青叶真司的成长环境、动机以及他的精神状况，也就是影片前面所提到的内容。而青叶真司所谓的抄袭，都是在校园题材中非常常见的内容。不过退一万步来讲，就算金阿尼真的涉嫌抄袭了青叶真司的投稿作品，透过这种激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绝对不是个好方法。而青叶真司也声称自己虽然有幻听的情形，但他是出于恨意而犯罪，并不是精神异常所致。最后在2024年1月25日的初审，法院针对青叶真司的精神鉴定结果以及他的供词来总结，判断青叶真司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最终判处了他死刑。不过后续的审判结果也有可能改变。在京都动画纵火案中，除了许多珍贵原稿被烧毁以外，更令人惋惜的是许多动画界的优秀人才就此陨落，包含了参与许多作品的分镜演出、元老级的动画师木上义志、冰果以及小林家的龙女仆的导演吴本康弘，以及动画电影生之行的人物设计西屋太志都在其中。要知道这还仅仅只有3名人员，其他人员也都在京都动画中担任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火灾的消息传出后，令世界各地的粉丝心痛不已，有人发起了募捐活动，在社群网站上更出现了天佑金阿尼的标签。截至隔年的2月28日，京都动画总共募得了高达33亿日元，可见京都动画不止在日本受到欢迎，更影响了全世界的观众。不过这些巨款并没有用来重建，最后决定全数用来帮助受害者以及家属。虽然可能需要时间，但京都动画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作。在2021年，金阿尼推出了火灾后的首部电视动画《小林家的龙女仆 S》，同时也是该系列的第二季作品。在损失大量核心人物后，丝毫看不出事件对这部作品带来的影响。这部作品依旧保持了金阿尼品质，在欢乐的片头曲中，更可以看到逝去的导演吴本康弘作为系列监督的身份出现。没想到在事件的2年后，京都动画只花了2年的时间就重新振作了起来。相比之下，那位夺走36条生命的犯人青叶真司还要在漫长的审理期间度过，他最终的下场究竟如何，恐怕还要等待时间给出我们答案。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别忘了按下喜欢按钮，并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我是 Eric，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